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就算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说正推动俄乌和平，泽连斯基将会参与对话。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和美国有决心挫败伊朗核武计划和在中东侵略。泽连斯基访问阿联酋，呼吁外界不要相信普京。政府效率部将会访问 FAA， 停止资助国家民主基金。超级粉丝川普高调现身佛罗里达州大通纳500大赛。奥地利持刀袭击案，一死五伤，疑犯同 ISIS 有关。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福士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6号表示，他正在努力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并且说两国领导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他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参与相关对话。川普仲提到，美国将会准许欧洲国家购买原本出售给乌克兰的武器。川普强调，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他说，我认为他想停止战争。同时补充说，泽连斯基亦都想结束这场战争。据报道，美国和俄罗斯谈判预计这个星期在沙地阿拉伯展开，但是之前有消息说乌克兰不会直接参与。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16号表示，谈判将会涉及关键项目，确保永久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近日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普京怕川普，同时提醒美方不要相信普京，认为谈判不能够只是依赖停火承诺。川普的推动是否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引发外界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月16号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坚定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同时遏止该国在中东的侵略行为。他在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之后强调，伊朗问题是双方讨论的核心议题。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和美国在反击伊朗威胁方面立场一致，坚决不准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将会打击伊朗在地区的军事扩张。卢比奥就严厉谴责伊朗支持恐怖组织，认为伊朗是中东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准许伊朗发展核武。当讲到加沙问题，卢比奥就表示美国拒绝重复过去的失败策略。内塔尼亚胡就感谢卢比奥对以色列政策的支持，还说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在加沙问题方面保持高度协调。另外，以色列国防部宣布，美国已经向以色列运送一批重型 MK84 航空炸弹，而之前该炸弹曾经被拜登政府禁止出口。以色列媒体说，今次交付数量大约1800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16号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表影片，显示他的夫人乘坐飞机抵达阿联酋。他表示，今次访问的核心议题包括遣返乌克兰战俘、吸引投资和加深经济合作，同时计划推动人道主义项目。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华盛顿正在筹备川普和普京的峰会。欧洲和乌克兰都表示担心竟会被踢出谈判。阿联酋在俄乌冲突中扮演调解角色，曾经促成战俘交换，同时协助遣返被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另外，泽连斯基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警告，如果川普削弱北约的军事力量， 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宣战。他强调普京并不想要和平，同时呼吁欧洲盟友不要相信普京，加强防御，建立欧洲军队来应付可能的威胁。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执掌政府效率部 DOGE， 负责削减联邦开支。美国运输部长达菲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表示，政府效率部将会派出团队预定星期一拜访位于维珍尼亚州华伦顿联邦航空总署 FAA 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另外，纽约时报16号报道，政府效率部不再交付原来分配比原来分配比国金原来分配比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该基金会对多个监察中国人权等状况的非政府组织 NGO 的资助亦都会暂停。2月14号，政府效率部亦都向全国50个州的教育局发出通知，要求公立学校和大学在14日之内取消所有同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即是 DEI 计划的相关项目，否则就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通知引用最高法院裁定，认为基于种族的政策违反宪法。教育部将会在两个星期之后评估合规情况，同时将联邦资金以及各州的合规性挂钩。美国总统川普16号短暂出席佛罗里达州戴通纳国际赛车场，参加美国改装房车系列赛纳斯卡季赛的揭幕战戴通纳500大赛。他形容这场比赛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同时表示希望这场赛事能够为国家带来新的黄金时代。而在赛前，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飞越赛道上空，随后川普乘搭总统车队抵达现场。他透过无线电向车手发表讲话，强调自己是超级车迷，同时祝福车手安全比赛玩得开心。在入场之后，川普就乘坐总统专车野兽，引领赛车手绕行赛道，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欢呼。咁喺川普近上个星期出席超级杯之后，再度参与重大体育赛事。他曾经在2020年竞选连任嗰阵，以总统身份出席戴通纳500，当时亦都受到热烈欢迎。奥地利菲拉克镇在2月15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当局表示，疑犯是28岁的叙利亚寻求庇护者，曾经在网络表现激进倾向，同时录制影片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ISIS。 警方在接报之后的7分钟内逮捕疑犯。奥地利内政部长卡纳在新闻发布会指出，警方在疑犯的住所发现 ISIS 旗帜，同时表示应该加强对寻求庇护者的审查。据悉，案发当时一名外卖员揸车撞击袭击者，成功阻止进一步伤害，否则伤亡可能更为严重。目前 ISIS 还未宣称对该事件负责，但是近期 ISIS 阿富汗的分支曾经在网络呼吁发动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孤狼袭击。奥地利政界人士相继表态，奥地利人民党领袖斯托克表示，凶徒必须接受法律的全力惩罚。社民党领袖巴布勒就强调，类似犯罪不应该在奥地利社会发生。
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三年之际，美俄两国高层计划18号在沙特阿拉伯会谈，商讨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行协议，并且安排美俄元首峰会。担心被边缘化的欧洲紧急召开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巴黎主持欧洲领导人峰会，紧急磋商乌克兰危机和欧洲安全。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荷兰和丹麦的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和北约秘书长都出席。法国总统府外丽社工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强调，面对乌克兰局势的加速发展和美国的最新立场，欧洲国家必须在共同安全问题上做得更多更好。另外，会议还将探讨欧洲和美国如何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包括是否采取联合行动或者分别提供承诺，以确保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大陆的长期稳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正式访问阿联酋，强调人道计划、经济合作和战俘交换等的议题。今次访问适逢美俄可能展开乌克兰和平谈判前夕，外界关注他背后的含义。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发布抵达阿联酋的消息，并且表示此行重点包括促进乌克兰战俘返国，加强经贸合作和推动大型人道计划。他和阿联酋官员举行会谈，但强调不会和美国或者俄罗斯官员会面。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筹备高峰会，可能讨论乌克兰战争的解决方案。阿联酋在俄乌战争中扮演调停的角色，协助战俘交换和乌克兰儿童返国工作。波兰外交部长席科斯基礼拜六表示，欧洲国家不会建立一支联合军队来应对俄罗斯威胁。一番言论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成立欧洲联军的回应。泽连斯基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表示，欧洲不能够再依赖美国保护，只有强大的军力才能够赢得华府的尊重。他建议组建欧洲军队，以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对于这一番说话，席科斯基接受波兰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指出，如果所谓的欧洲军队是指各国军队的联合体，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他支持欧盟发展自身防卫能力，并且透露欧盟正在筹组增援部队，以加强区域安全。他进一步表示，美国期望欧洲强化防御，应该包括国家层级、北约层级和欧盟层级的合作。他认为欧盟不单止应该补贴国防工业，还需要拥有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英国首相斯基言礼拜日表示，如果有需要，他会派遣英军前往乌克兰，确保英国和欧洲的安全。这番言论正值俄乌和平谈判前夕，外界密切关注相关的发展。斯基言在每日电讯报投书指出，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并且强调确保乌克兰安全，即是确保欧洲的稳定。他表示，这场战争的结束不应该成为普京下次侵略的前奏，欧洲必须采取行动。斯基言证实，他会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工程会议，以回应美国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所引发的疑虑。他并且透露，未来几日内将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强调英国在欧美合作中的关键作用。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 CBP 最近在芝加哥查获161,860枚伪造的美国邮票，这一批货物都是来自中国。如果是真品，面额总价值超过$118,000。CBP 表示，这批伪造邮票是上周末拦截的8批可疑货物之一。近来假邮票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在情人节等邮件需求高峰期更加常见。这些假邮票印刷品质比较低，但是造假技术不断提升，令到消费者更加难以辨识。根据美国商标法， CBP 已经依法查扣这批伪造的邮票。执法人员指出，这些邮票包装异常，发票价值极低，而且运输路线可疑，所以被确定为假货。芝加哥边境行动主管萨顿帕克表示，造假者只是关心牟利，无视假邮票可能导致邮件无法送达，并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CBP 官员经过专业训练，能够准确识别这些极为逼真的假邮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月15日表示，美菲联合军事演习纯属防御性，目的是保护部队战备状态，并且维护地区安全。之前中共国防部要求菲律宾撤回美国部署的台风中程导弹系统，称它是战略进攻性武器，并且指控菲方违反承诺。对这点，菲律宾回应说，这个系统仅是用于防御，而且从未承诺撤回。美国国务院强调，台风导弹系统的临时部署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并且确保区域稳定。 这些系统设计是常规武器，并非搭载核弹头。发言人补充说，据悉台风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多用途导弹，包括射程可以达到几千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超过200公里的 SM-6 导弹，可以用于对空和对海作战。美国官员指出，北京已经部署射程达到3000公里以上的导弹，甚至拥有射程超过5000公里的双用途导弹，并持续扩展导弹库。美方强调，美菲的合作目的是维护地区和平，并且确保印太战略的稳定发展。
星期一，国务卿卢比奥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并将在星期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官员举行会谈，两国官员将聚焦俄乌战争以及恢复美俄关系两大议题，并为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做准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中东特使定于星期一晚抵达利雅德，他们将参加卢比奥和拉夫罗夫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 CNN， 这次会谈是非常积极的迹象，但现在做出任何预测都有些为时过早。当被问及普京和川普是否会在这个月稍后在沙特会面时，佩斯科夫拒绝置评。虽然乌克兰将不会参加这一次在沙特举行的美俄谈判，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对沙特和阿联酋进行访问。泽连斯基将访问土耳其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泽连斯基星期一重申，乌克兰应该参与有关自身未来的任何讨论。星期一，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刚刚在黎巴嫩南部的西顿地区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指出，被击毙的穆罕默德·沙恩是哈马斯在黎巴嫩的作战部队负责人，近期在伊朗的指导和资助下参与策划由黎巴嫩领土发动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恐怖行动。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早前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的一辆汽车发动攻击，目标是一名隶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官员。自2023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武装组织真主党持续由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无人机和炮火攻击。根据美国去年11月促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获准在60日内由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一期限后来被延长至2月18日。但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军方要求保留在黎巴嫩南部5个据点的军队。据彭博社星期一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来自中国的线上快时尚零售商舒然正面临投资者压力，可能在伦敦上市前将估值大幅缩减，达到约300亿美元。报道指出，舒然的股东正敦促该公司在伦敦招股前大幅调降估值，由2023年融资时的660亿美元削减到300亿美元，原因是市场不确定性及监管挑战。这个月较早时，路透社曾经有类似报道，称舒然计划在伦敦上市时将估值降到约500亿美元，原因是市场环境日益严峻，舒然因供应链管理及强迫劳动问题受到质疑。此外，金融时报上个礼拜报道，川普总统决定终止小额包裹免税政策，这个对舒然及竞争对手拼多多旗下的天猫等依赖低价直销模式的企业构成重大打击，可能进一步影响舒然的招股计划。与此同时，欧盟执委会上个礼拜三表示，天猫和舒然应对他的平台上销售的不安全或危险商品承担责任。欧盟正加强监管措施，以压制大量廉价电子商务产品的涌入。 礼拜日，英国首相斯基贤表示，他准备派遣英国军队加入战后的乌克兰维和部队。他试图向美国表明，欧洲国家应该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中发挥作用。斯基贤在每日电讯报上写话，俄乌战争一旦结束，不能够只是成为普京再次发动进攻前的暂时停顿。这是斯基贤首次明确表示。考虑是乌克兰部署英国维和人员，他此前曾经说英国愿意在谈判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中发挥作用。他说他不会轻易作出让英国军人置身险境的决定，但确保乌克兰的长久和平对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至关重要。斯基贤预计将很快前往华盛顿，他在礼拜日说英国可以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充当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桥梁。斯基贤说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关于乌克兰未来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存亡。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一些科技企业领袖参加了会议。中共新华社消息称，中共高层王沪宁主持了座谈会，李强、丁薛祥出席。央视片段显示，出席会议的民营企业家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比亚迪总裁王全福、小米创始人雷军、宁德时代曾旭群、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等。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迪斯创始人梁文峰亦都出席了会议，但百度和 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的创始人都未出席。习近平在听取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发言后，发表了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的讲话。他指出，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为了提振中国民企的信心。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将提名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临时检察官爱德华·马丁永久全职担任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检察官。马丁的提名需要经参院批准。曾经担任密苏里州共和党主席的马丁长期以来一直是保守派活动家。上个月，马丁要求法官撤销对一名参与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男子的指控。此前，川普总统上任第一日就对几乎所有被指控参与1月6号事件的1600人实施了赦免。马丁曾经表示，2021年1月6号事件期间，他本人就在国会大厦外，并指责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在调查该事件时存在不当行为。此外，他还曾经为另外两名被裁定参与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活动人士进行辩护。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东部地区受到严重的冬季风暴袭击。礼拜一，美国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表示，肯塔基州因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11人，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而即将来临的一场暴风雪可能危及救援工作。上个礼拜六发生的山洪几乎影响了整个肯塔基州和周围的几个州。目前搜索队已经执行了1000几次救援任务，该州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200毫米，而根据预测，还将有厚达150毫米的降雪即将降临。贝希尔州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死亡的11人中，9人死于洪水，2人死于交通事故。目前该州有几百人无家可归，超过14000个家庭和企业仍然停电，另外有17000人无水。贝希尔警告说，暴风雨的影响还未结束，停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寒冷的天气即将降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军精准击毙极端组织高层，塔利班罕见求和。德国纳粹式镇压异见者震惊各界，美国嬲啦。静默式灭绝正在中国进行，民间揭更多真相。墨西哥批准美特战队入境培训本国部队打击犯罪集团。首尔大学生反对坦克事局宣言，国家面临危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自从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对极端组织的打击尤其坚决。而至于极端组织罕见地主动放弃暴力，向民主国家寻求对话。有分析认为，川普效应的结果，极端组织害怕了。据美军2月16号礼拜日表示，前一日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精准空袭，成功击毙了一名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高级官员。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人是极端组织克拉斯丁的一名高级财务和后勤官员。声明中提到，今次空袭目的是瓦解和削弱极端分子策划、组织和实施针对平民以及军事人员发动袭击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中东、中亚地区的军事行动与反恐任务。今次精准空袭是他持续打击极端组织、破坏他们策划和执行攻击能力的重要行动之一。另外，在1月30号，中央司令部还在另一场空袭中击毙了这个极端组织的高级特工扎比尔。以色列军方2月17号亦都表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西顿地区亦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领导人，指控他策划从黎巴嫩领土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指出，被击毙的穆罕默德·沙恩是哈马斯在黎巴嫩的作战部门负责人，近期在伊朗的指导和资助下参与策划从黎巴嫩领土发动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极端行动。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补充说，沙恩是这个极端组织的重要情报来源，并在整场战争期间负责多宗袭击和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火箭发射行动。根据美国去年11月促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获准在60日内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自从10月初以来，以军一直在当地对真主党武装发动地面攻势，这个期限后来被延长至2月18号。但是消息人士上个礼拜话给路透社知，以色列军方要求保留在黎巴嫩南部5个据点的军队。自从川普上任之后，美国针对极端组织的打击显得格外坚决。2月1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面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说话明确、毫不含糊的人。川普总统多次警告哈马斯，如果不释放人质，将会面临地狱一样的打击。人质需要被释放，这个必须发生，没有其他选择。卢比奥在新闻会上尤其强调，川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哈马斯不能够继续作为一支政府力量或者是军事力量存在，他必须被根除，必须被消灭。在17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代表团罕见地对日本进行了首次访问。塔利班政府定期访问中亚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等邻近以及周边地区国家。访问日本是周边地区以外的罕见外交访问。访问团成员之一 经济部副部长纳扎里15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我们寻求与世界进行有尊严的互动，以实现一个强大、团结、先进、繁荣和发达的阿富汗，并成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日本放送协会引述匿名的阿富汗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富汗访问团计划在访问期间与日本政府官员交换意见。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评论说，塔利班访问日本，我觉得他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政治信号，在川普上任开始对整个世界的秩序进行重塑，尤其是俄乌战争可能很快要实现停战，俄乌在国际社会政治格局当中的角色和地位都会发生巨大改变，甚至俄罗斯都有可能脱离之前的这个轴心国集团，可能会与西方重新恢复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时候，塔利班他们亦都在重新开始政权的定位。所以塔利班今次主动去访问日本，很明显是希望通过能够与日本的接触作为一个跳板，能够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为首的整个民主自由世界缓和关系。所以亦即是说，塔利班他想要在东西两大集团这个新冷战的背景底下走一条更加平衡的外交路线。德国网络反自由言论法令人震惊，一名因为在网络发布辱骂和方言的公民遭到警方在凌晨时分突袭搜查，引起轩然大波，事件尤其引发美国人的反弹。一名德国公民的家在黎明时分被6名武装警察搜查，他们没收了他的笔记簿电脑和手机，理由是他涉嫌在网上发布种族主义漫画。据60分钟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单是上个礼拜二上午就发生了至少50宗类似的突袭搜查。在同一群检察官交谈之后，媒体了解到大多数德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在网上的帖可能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刑事指控。记者采访中发现，他们仅限于惩罚德国公民，而其他人依然可以在网上发表仇恨言论。如果有人在网上转发一些被证明是虚假的东西，在转发的情况下亦是一种犯罪。美国副总统曼斯写道，侮辱他人并不是犯罪，将言论定罪会给欧美关系带来巨大压力，这个是奥威尔式的做法，欧美所有人都必须抵制这种疯狂之举。曼斯在上个礼拜在德国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了一场强有力的演讲，他说给众多全球主义政客和军方将领知，他们的国家已经沦为专制的污水坑。推特的老细 Elon Musk 赞同一名用户的观点，这一名用户称单是60分钟的报道就令到他希望美国退出北约。马斯克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多谢上帝，美国有言论自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日驳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格丽特·布伦纳，当时他说言论自由被当作武器，引发了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为。卢比奥表示，言论自由并不是用来实施种族灭绝的武器，这场种族灭绝是纳粹独裁政权犯下的。他表示，德国的言论自由会以某种方式导致希特拉卷土重来。副总统曼斯在 Sean Ryan 节目专访中揭露了一名高层欧盟官员是如何威胁马斯克的。他表示，如果他在 X 平台和川普这样对话，他将会被逮捕。大陆的这一波疫情过年之后仍然持续燃烧，小朋友青年过世的多，安徽合肥疾控中心示警流感强度达到第4级。当年新冠疫情封控的时候，中高低风险区按流行强度分为5级。中共官方最新公布上个月的传染病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传染病流感超过280万人感染，9人过世，还说 H7N9 禽流感人感染禽流感没人发病离世。大陆南方都市报2月8号报道，香港流感从今年1月5号至到2月5号已经导致240个重症个案，其中137人过世。对这点，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康美中医诊所院长刘医生 16号向大纪元表示，香港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个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说明这个疫情已经有一定的爆发性。他强调大陆发布的数据给人感觉不是那么真实。大陆一名防疫人员16号向记者表示，香港的数据是可信的，我们的数据不可信，什么都隐瞒，不只是疫情。大陆一名疫情吹哨人表示，官方对甲流离世人数的定义和新冠一致，因为某疾病引发的脏器损伤或者心肌炎、脑炎等并发症离世都不算作是甲流过世。所以这样计算，甲流离世率是几十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几之间，甚至是低于自然过世。2月14号，深圳疾控中心发出提示话，2月12号到18号，深圳感染诺如病毒风险等级由低升级至中。安徽合肥1月3号疾控中心亦曾发出重要提示，目前流感流行等级是第四级。大陆的一名调查人员杨澜认为，安徽而家已经是四级，五级的话，当时是根本不准出门的，但而家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疫情的封控模式。刘医师表示，地方疾控中心在自己的区域内发布这些信息，证明这些医生知道疫情的严重程度，所以他们就发布了这一种信息，提醒公众要注意。他说，有些医护人员讲了真说话，但中共官方想将这个真说话压制下去。根据杨女士介绍，由于甲流的变异毒株导致严重并发症引起的离世，譬如好似台湾艺人戴 S 就是甲流引起肺部感染，继而引发败血症而过世。另外还有清华大学一名20岁的女生，歌星施琳今年上过春晚，亦是甲流引起的脑部感染而过世。还有一些人因为感染甲流治疗之后有后遗症，出现面瘫。死亡率最高的是沈阳，一日就送走了206人。他再三提醒，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要去的话一定要将 N95 口罩戴住。美军绿色贝雷帽成员被指正在墨西哥进行训练，在确保南部边境安全的任务当中，川普政府将墨西哥卡特尔视为外国极端组织，是境外违禁药品的来源。今次绿色贝雷帽的行动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川普政府在几个礼拜前传出消息说，如果墨西哥难以采取更多措施遏制违禁药品越过南部边境，美国高层不排除派遣特种部队前往墨西哥境内逮捕犯罪者。现在有观点认为，作为美国的主要海军陆战队成员，陆军绿色贝雷帽小队的出现或者是美国筹备墨西哥本土军事行动的信号。边境报告报道，美国陆军第7特种部队群的11名绿色贝雷帽成员会在2月17号至3月底驻扎在墨西哥。他们抵达的时候全副武装，会专注于训练墨西哥的军队成员。第7特种部队组在拉丁美洲拥有丰富的经验，会协助墨西哥军队学习遏制违禁药品等行为的执法行动，并且同美国进行有效配合。报道亦指出，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的请求前往墨西哥，这个举动亦得到了墨西哥参议院委员会的一致批准。在今年2月初，一架疑似美国情报飞机在墨西哥附近被发现，墨西哥政府表示他的领空并未遭到未经授权的入侵，但是没有否认是否美国飞机在空中搜集情报，这个可能反映出两国的边境执法合作正在增加。17号，南韩首尔大学生举行反对弹劾活动，在首尔大学学生会馆附近展开集会，期间大约50名这间学校的学生发布反对弹劾的主张，呼吁美韩联合解决南韩政府当前的危机。首尔大学学生金同学指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真相，了解真相，希望更多的国民可以觉醒。在尹锡悦因为宣布戒严遭到逮捕之后，很多尹锡悦的支持者出面谴责中共干涉南韩内政，导致国内民主丧失，同时强烈反对弹劾尹锡悦。 首尔大学学生会在去年12月5日发布了支持弹劾尹锡悦的立场声明。现在很多学生做出改变，转为宣布了解弹劾案内幕，寻求更多证据，保卫南韩的安全。金同学对新唐人说，由于南韩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增长，北韩和中共认为直接侵略南韩已经不现实，所以他们改变了策略，企图通过暴力之外的方式夺取南韩的政权，这个令到南韩陷入危险。自从朝鲜战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暗中筹备。相关消息不断增多，反映出南韩社会越来越担心中共针对南韩的威胁，引发动荡不安。没几耐之前，一名40多岁的南韩男子安某，身着荷里活电影中美国队长的服装，试图强闯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并且声称要对中共大使馆发动袭击，随后遭到逮捕。在17号，南韩外交部就尹锡悦支持者企图强闯中共使馆事件表态，说正就这件事和中共驻韩大使馆紧密沟通。
台湾国防部说，台海绝非中共主权范围，日本承认台湾国籍。美2000磅炸弹运抵以色列，卢比奥说必须解决伊朗。莫尼克会议主席当场洒泪，评欧盟需要经历阵痛。基辅劝韩北韩兵，泽连斯基要与川普讨论北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17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接见美国白宫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蒙哥马利海军少将，他表示台湾期盼和美国进一步强化伙伴关系。台湾国防部赞扬美国和加拿大海军舰艇近日先后穿越台湾海峡，强调台海绝非中共主权范围。赖清德表示，我们都有共同的理念，就是靠实力来达到和平，唯有强化国防实力，才能够发挥吓阻的力量，维持台海与世界的和平稳定。未来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期盼同美国在安全、经贸、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强化伙伴关系，并加强在关键及创新科技领域的合作，一起打造安全与坚韧的飞鸿供应链，确保台湾、美国与全球民主伙伴持续保有科技优势，不单止有利于双方国家的安全发展，更符合台湾、美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博明表示，赖总统令台湾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 3% 以上的目标，这个同美国国防预算比例相当接近，对于台美两国增加吓阻力量是很好的开端。在当前独裁、侵略性政府逐渐崛起的时刻，靠实力达到和平是美国与台湾正确的方向。另外，加拿大皇家海军一艘巡防舰16号穿越台海后，17号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加拿大海军舰艇的行动表示欢迎与肯定，此举展现加拿大以具体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但是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声称，加方行为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会对加方舰艇全程跟踪等。而美国几乎每月都会出动海军舰艇穿越台海，其他比如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洲等国亦会偶然派遣军舰穿越台海，彰显在国际水域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不寻常的是，美国四艘重量级军舰上个星期通过台海时并未快速通过，而是在台海足足停留了3日。更为罕见的是，这一消息是由中共东部战区主动发布的。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言人科默说，台湾海峡是一条不属于任何沿海国家领海的航道，所有国家都享有航行与飞越公海的自由，以及同这些自由相关的其他国际法允许的海上活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就表示，美军明显是在执行长期战场经营计划，而非单纯的自由航行，这个亦是为什么 中国在12号就迅速派遣淮北舰导弹驱逐舰至台湾周边进行实弹演练，显示北京认为美军这次行动已经超越了常规航行自由的范畴，构成战略压制。中美在台海这个部分他们到底如何应对，大家都在捉自己的第一步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揭仲认为，美国海军的这个行动代表他基本上不承认这个地方是中共的专属经济海域、专属经济区，某种程度亦是用实际的行动在抵消中共对台海这个法律战的攻势。台湾国防部的声明强调，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军队任何蓄意制造台海紧张情势的做法，都将对全球安全造成实质威胁，破坏和平稳定，坐实中共威胁论，冒犯制造者恶名。另外，美国国务院近日突然更新官网，删除了原先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后，17号中共要求美国立即纠正错误，避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美国的这个举动对台海关系肯定会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对这一届的川普团队来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他们对中共的威胁是看得非常之重，这个是美国面临的第一威胁，他们亦不会顾虑中共的感受，所以在保护台湾这方面，川普将中共看得很重的话，台湾自然就安全了，因为他不允许中共乱说乱动，更不要说什么入侵台湾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面临强大的威胁。日本法务省则规定，从5月起承认可以在户籍的国籍栏标示台湾。17号台湾外长林佳龙特别感谢日本各界长期以来对旅日台湾人所持证件的国籍标示问题所做出的各项努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威胁日方话，不要发出矛盾和错误的信号。接下来会不会引起更多国家效仿美国和日本，我们会持续跟踪报道的。以色列国防部16号确认，一艘装载2000磅规格的美国重型炸弹的船只已经抵达以色列并完成卸货，这批炸弹随后被运往以色列空军基地，这意味着川普政府解除了拜登政府对以色列重型炸弹出口限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将完成打击伊朗的任务，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主张必须解决伊朗这个大问题。16号内塔尼亚胡与卢比奥召开联合记者会，卢比奥指出，无论是哈马斯、真主党、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叙利亚动荡局势，定是伊拉克民兵组织的问题，他们背后都有伊朗存在，伊朗这个问题必须被解决。内塔尼亚胡表示，在过去的16个月来，以色列对伊朗抵抗轴心施加沉重的打击，相信在川普强而有力的领导下，以色列能够且将会完成打击伊朗的任务。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其核计划进行了辩护，并且不会犹豫继续这样做。同时，正在访问以色列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川普政府必须尽快就伊朗核计划做出决定，时间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相信川普不会允许伊朗在在任期间取得核突破。针对伊朗有两种选择，一是轰炸其核设施，一是与其达成协议，我倾向第一种选择。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伊朗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因为最终他们要为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的行为负责。17号两架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B-52 H 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至少四架从英国皇家空军米尔登霍尔基地起飞的 KC-135R 空中加油机抵达中东，并前往约旦上空进行演习，可能与约旦皇家空军联合行动。这些远程战略轰炸机随后进入伊朗领空，飞越波斯湾，沿着伊朗边界飞行，外界认为这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可能很快会发表声明， 另外，川普在这个月提议美国接管加沙地带，令巴勒斯坦人永久撤出该地带。对此，内塔尼亚胡说，正如我所承诺的，加沙战争结束后的第二日，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不复存在。我致力于川普总统的计划，打造一个不同的加沙。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下令从巴勒斯坦税收基金中扣押约$8,700万，以补偿受到哈马斯伤害的以色列家庭。而因川普提出接管加沙的计划，沙特阿拉伯计划在20日召开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议。法新社报道，据一名消息人士说，这场小型阿拉伯会议已由20日延期至21日。与会者将包括沙特在内的波斯湾合作理事会所有6个成员国，加上埃及和约旦共8国的领导人。当日，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市政府与马来西亚穆斯林关怀协会合作开展的清理废墟运动，以重新开放道路，为埃及和约旦支持的重建工作做准备。在美欧之间的俄乌谈判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之际，2025年慕尼克安全会议结束，有欧盟高层要员表示难以接受会议结果。台媒报道指出，会议主席霍伊斯根甚至在闭幕演讲中流下了眼泪，对美欧之间的分歧感到难过。有网友发布现场影片指出，霍伊斯根在闭幕式期间说，慕尼克安全会议最初的目的就是加强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系，但是目前他体会到会议与参与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似乎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变得无法兼容。对此，媒体引述评论说，慕尼克安全会议可能正在失去意义。资深评论人邢天恒认为，慕尼克的安全会议并不是没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这边派出曼斯等官员和欧盟谈话，使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他们在欧洲安全的问题上面临着和美国巨大的价值观差距。欧盟必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眼下的差异或者是分裂，如何重塑欧洲的安全。霍伊斯根说是感到很难过，其实真实的反应是他自己的一种焦虑和不安，亦就是欧盟大西洋关系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本身从曼斯的讲话当中，基本上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曼斯对欧盟的批评方面就能看得出，第一个他是要求欧盟要加强更多的自己出资去保护欧洲的安全，包括乌克兰。在过去，这个都是要依赖美国来对欧洲进行保护。现在美国是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美国不可能再无条件对欧洲或者是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保护了。邢天恒指出，在民主价值观方面，曼斯亦明确地提出，欧洲已经偏离了传统的轨道。在移民问题上，科技和经济这方面，曼斯都提出新的一个方向，亦就是说，欧盟它应该是更加的紧密与美国的联系，还是好像他们以前这样无视美国的提醒，仍然和中共这边有更多的联系。这些方面不单止是说美国对欧洲的要求，更是在川普上任这一个几月以来，美国政坛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美国大踏步的向传统的价值观回归，所以他要铲除在拜登时期包括奥巴马时期整个美国社会留下来的那些同传统价值观不相符的所谓的那些进步的自由的那些东西。就俄乌谈判的话题，邢天恒认为，在美国的促进之下，欧盟必然会发生巨大变化，也就是说更多的回归传统的和美国现在的价值观相符合的势力会越来越强。美欧之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暂时的分歧，在逐步的发展趋势上看，欧洲最终是会和美国越来越符合。正如乌克兰曾经讲的，如果失去了美国的保护，乌克兰是很难抵挡住俄罗斯的进攻。换言之，乌克兰的安全问题其实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没有美国的这种庇护，这样其实欧洲也是一样。欧洲这段时间一直在开会，欧洲的27个国家开了很多个会，始终达不到统一的一个意见，包括这一次就是曼斯到欧洲去访问期间。 咁样美国对欧盟成员国亦进行咗一个调查，就系睇佢哋喺真正嘅出钱防御欧洲嘅安全方面，佢哋能够出几多钱或者出几多兵。咁呢啲国家喺回应方面亦系模棱两可，所以话欧盟就系一个假，实际上佢完全唔能够形成一个好有实力嘅咁样一个拳头。对于相关问题，有中文网友谴责话，喺俄乌开战初期，欧洲仲喺美国秩序嘅保护下做住反骨嘅事，买俄罗斯能源，打咗近三年仍然无法组成一个统一挺乌势力。而家美国要改变就喊啦，买俄罗斯天然气嘅时候点解唔喊呢？仲有网友质疑，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喺2014年见证嘅明斯克协议，就是出卖乌克兰利益的一种衰政行为，批评霍伊斯根哭泣的行为是鳄鱼流出的眼泪。刑天恒认为，在俄乌问题上，虽然欧盟亦做出了一些公告，在态度上好像是很强硬，但实际上他是经不起俄罗斯真正的去对抗，他以前是倚仗后面有美国的支持，所以比较硬气一些，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和美国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只不过就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由于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才突显出欧洲和美国的共同价值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未来讲，从历史上一贯的欧美关系来看，这种分歧亦只是暂时的。目前在欧盟面前摆放这个必然要做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一些阵痛。面对美国回归传统价值观的做法，欧盟亦必须做出新的抉择。经历一个阵痛，在美国的促进之下，欧盟必然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月16号通电话，乌克兰战争谈判开启沟通管道。17号消息，乌克兰部队开始在俄国库尔斯克地区前线使用心理战术，鼓励参加俄国战争的北韩士兵放弃战争，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韩语劝降，以减少前线伤亡。乌克兰民间军事情报组织在社媒传出影片，说乌克兰部队中有人士能够使用韩语对北韩人呼吁，谴责金正恩政府的领导将士兵送入俄乌前线。而这场战争由俄国发起，该组织说相关短片是乌克兰使用心理策略鼓励北韩士兵脱离战场的举动。乌克兰军方亦对士兵们发放韩语传单劝降，并且指挥他们如何寻找投降渠道，承诺提供人道待遇，一些传单通过无人机播散，甚至通过炮筒投放。这个活动结合了乌克兰劝降俄国人的我想活下去项目，意在令更多北韩军能够脱离俄国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金正恩政府正在从国内继续派遣2000-3000名士兵到库尔斯克，这个当然不是实力的象征。他重申说，北韩士兵在前线遭遇大量伤亡，减员超过4000人，军队的士气亦在下降，因为军人们看到有很多同伴逃跑了。泽连斯基说，俄国将北韩的军队和装备卷入到俄乌战争，这个亦是他打算和美国总统川普讨论的问题之一。预计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齐聚沙特阿拉伯，准备举行美俄和美乌双边谈判。拉夫罗夫将在18号抵达沙特与美方接洽，而美国官员继续阐述对和平谈判的期望。美国总统中东事务特使维特科夫指出，他与俄罗斯官员的首次会面旨在建立信任，希望能够在初次会面中取得进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